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呢，是一本现在很畅销的小说，叫做《The Girl on the Train》，列车上的女孩，是英国人的小说啊，宝拉霍金他所写的。那么这本小说呢，故事情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悬疑，然后高潮起伏，低潮也回荡。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说这故事有几个女主角，然后有几个男主角，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呢，其实很多都是起源于对于自己生活，不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摆不平的事情，然后呢，选择的路线不是让他越来越抽丝剥茧把事情理清，而是带进了更多的问题，来把生活搅得更混乱。奇怪，为什么好像许多人，有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遇到事情不能够正面的去面对它，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而会不知不觉的把很多其他更多的问题带进来，这到底是我们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在提到说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畅销，因为他在描写这个心理创伤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描写得非常好了。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在处理自己不完美的这种感觉，自己有罪的，做错事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很直接就是用谎言嘛，用谎言去巩固自己的完美形象。可是呢，最终来讲的话，你内心里面你是否定自己的。当你觉得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你用这件事情来否定自己，时间长了之后，你就发现到说整个能量都失去了，然后你想用各种方式去控制，那这个控制又失控了，这样的话呢，成为一种放弃的感觉。刚提到瑞秋，瑞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是什么都很好的，就只是因为没有办法生育，某个角度来看应该是说，哎呀太好了啊，我们从此就没有孩子的烦恼，那我们可能去领养一个孩子，或者是干脆呢两夫妻就可以过非常美好的神仙生活嘛。
对，如果转念这样想，接纳他，然后去享受他的好的部分，生活也是很美满的。
对啊，很多年轻人结婚都先不要生孩子。
对
啊，先不要生孩子，先玩几年再说，很多包括我儿子也是啊，他们就想说，哦，我过几年再生。这样的话可以享受一段两个人的世界嘛。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我觉得我自己不好，我就开始否认我自己，当我否认我自己，我就看不起我自己，因此呢整个把人生都放弃掉了。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把价值观浇筑在其实不必要的地方？因为人生没有求全的，有这个好就有那个不好，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几乎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状况的。那么这方面我不行，为什么我不能说服我自己，我在另一方面很不错，用它来美化我的人生，让我照样可以过很好的一生，为什么很多人会卡在某一种价值观里面就不肯放手呢？也是因为想不开。
去观察自己的情绪，
比
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有人插你的车，或者是你在超市买东西，那排很久人家插在你前面，那你去看自己的心情，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想处罚对方，然后你又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好，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去纠正对方的时候，你那一天的心情其实就变得很不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任何时刻去接受现在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永远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是，
那甚至于比如说你在超市，对不对，你在买东西买排很久嘛，然后就看到孕妇过来，你也可以说，哎，来来来就到我前面，你去发现那一天自己的感觉怎么样，然后你去看对方的感觉，对方好像是他接受到天大的恩惠那样，他感谢你，然后你也会直接的影响所有在这边排队的人，他们都会有一种被激发起来的那个善意。我们为什么会绷得这么紧， 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那个爱那个善意它没有真正的去抒发出来，那因此呢我们一直在怪自己不好，那当我们怪自己不好的时候，我们想控制某些事情，然后想要巩固自己的某些形象，那因此呢我们会把罪会推到别人身上，自己不愿意去承受嘛。我记得 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常说的一句名言，我从来没有错过，我都只有看到别人错，那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他家里的家人错了，太太错了，反正都是别人错，他说我从来没有错过这样。讲到这里的话，其他的同学就会笑嘛。那其实就算你都没有错好了，你可以错啊，你有时候可以弱一点，你不一定要很强嘛，一定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吗？还是说你去感受一下，有的时候让自己轻松一下，比方说我们要睡觉是不是也要放松才睡得着，对吗？那有的时候让自己有时候放松一下，比如说我在做一个 project， 那花了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投注，但是你做了就做了，它到底很好或不好哈，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好像天大地大，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好做不好呢？
所以其实常常记得可以转个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这是一个观点，你看到的是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嘛。就好像这个瑞秋，他没有生孩子，他可不可以看到他跟他先生真的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他们的两人世界，可以去旅行，不用照顾孩子啊，可以有很多私人时间啊。
其实他们生活品质如果很好的话，他先生可能不会有外遇，他们也不会离婚，但是因为他不能生孩子，他卡在那里，他就酗酒，然后久而久之他们两个之间就变成没有共同语言，他先看到他酗酒也很痛苦，然后就去外面找别的女人，然后终于闹到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他又对他前夫不能够忘情，他又在火车上面每天经过他的家，又去观察他先生，他的前夫跟他的现任妻子还有一个新生的女儿之间的生活，然后他就当初有机会好好相处的时候，他又不能够把缺陷接受了，然后把能够照顾的部分好好的照顾好，然后过得幸福，可是到后来他失去他的婚姻之后，他又不能够忘情于他那段婚姻，然后卡在从前的婚姻状态里面更痛苦，他的痛苦变成是非常的无解，然后因为他火车经过他的旧家，然后他的旧家附近的一个邻居，他看到阳台上看到那个女孩子，然后又看到那个女孩子跟他先生之间的很多生活的情况，然后又看到有一天在阳台上意外的发现那个女孩子跟一个不是他先生的人抱在一起亲吻，那他又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那然后就产生了这一连串的故事。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把焦点聚合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不是在这么多的外在的事情上，可能我们会把自己的幸福照顾的比较好，对吗？
是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了哈，
想
要忘怀，你要忘怀以前的事，忘怀以前的人，曾经跟你有过交往的人，但已经过去了哈，想要忘怀却眷恋不已的这个人呢，在支配着我们现今的生活，想要遗忘却抛弃不下过去禁锢着我们的这个人呢，现在在影响我们的人生，意思是说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在你的这个生活里面了，已经是过去了，可是你想要忘怀又忘不掉，可是呢他却禁锢了你的生活了，他把你禁锢在你对过去的一些留恋上面，
是，
因此呢你的焦点移不开，然后你就一直想办法想要挽回想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比较重要就是你去接受，你去接受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个状况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会是一个恩惠了，就算是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很低落，我们精神跌到谷底，觉得各方面都蛮失意的，其实这个时候你还蛮接近你的灵感世界了，就是跟灵感是在一起的，假如这个时候你还有勇气的话， 你去看看你的内心，常常在这个时候灵感是会涌现的。
嗯，
也就是你低潮的时候，你的自我抓的不是那么紧，那这个时候信息法比较容易拿到。
是
在很多的童话当中啊，常常会有灰姑娘在她最失意的时候碰到神仙教母啊、嗯、之类的。那或者是我们在实际上的生活也看到很多人啊，比如说他最失意的时候，甚至在捡垃圾吃，住随便住街上的
垃圾桶里剩余的食物吃。
对、
嗯哼，
那现在变成大师，写的书都是卖
百万、
几千万、
百万、几千万计的、嗯。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灵感涌现嘛，好像与神对话这样的系列了哈、嗯。那台湾的老神在在啦，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或者是写《哈利波特》的罗琳，罗琳也是在一种最失意。然后在领袖基金的时候，那个灵感反而会涌现。所以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反而你可以去看看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
嗯，
而那个时候自己的自我会抓得比较轻，
嗯，
那灵感反而比较容易涌现。
是
生命不会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走在一条路上然后发现走不过去的时候、
嗯、
常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嗯，
当生命碰到了谷底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意义跟功能、
嗯、
对我有什么好处、
嗯、
有的时候甚至身体的病痛，你要问自己这个病痛对我有什么好处、
嗯、
有的时候失婚或者是失业或者是各方面的危机，看你是不是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转机的机会、
嗯、
像Steve Jobs 对不对、
嗯、
他被赶出 Apple 的时候，他就另外再去弄公司啊。可是现在来讲，他的太太主要的金钱来源也是从迪士尼那边过来的大笔金钱嘛、
嗯、
那如果说当时他没有被踢出来的话，他就不会有新的事业在后面等他嘛、
嗯、
有的时候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接近我们的灵感的啦、
嗯、
这是一个观念。
是
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你只是把眼光看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你就很容易把它移开来。
嗯哼，
不是在看最悲哀的事情，而看的是这件事情在你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突破点、创新点，或者是它其实是你的转捩点，也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嘛。
嗯哼，
当你以危机当转机的时候，常常是你人生一个很大的跃进，因为毕竟来说，它会完全走出你原来那个思维的窠臼。
嗯，
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你的生命能量。
嗯，
所以不要被需要忘怀但是没有办法忘怀的人支配你现在的生活。
嗯，
不要被你必须要遗弃但是又过不去的那些人、那些事情来禁锢你现在的人生了。
嗯，
一直在忧愁，一直在恐惧。反过头来讲，假如说你一直在忧愁、一直在恐惧的话，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你根本没有接受你自己。
是，而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生活在属于我们的这一片状态里面，这个生活情境里面。
是，所以接受自己的话大概有三个层面来讲了、
嗯、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发生重大危机后，工作上事业上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它会逼你去接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忧伤，你很恐惧，这个时候你是没有接受自己。可是如果说你去接受你的恐惧、接受你的忧伤、接受你的错误的时候，它反而会是另外一个转机。第三点呢，现在的现状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它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既然发生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嘛，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跟你的以前的信念是有关的，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打击现在的状况，然后我也认为说我现在状况就是不好了。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接受我现在现状，不是去怨恨、去愤怒、去打击，而是说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如果你思考的焦点是在我怎么去解决我的现状，而不是大部分的思想或大部分的精神都在考虑他不对，我应该怎么样保护他，那我应该怎么样打击对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还是永远走不出你自己的路了。
嗯，是。那么很有意思啊，这本小说里面呢其实可以探讨的东西很多，比方说人为什么会有罪恶感，然后人为什么会有外遇，然后人怎么解决自己的罪恶感， 怎么让别人不要被罪恶感害的把生活搞得更没有解脱之道。好，然后人为什么会外遇，外遇怎么样能够走回来，或者怎么样处理才会是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人生都赔上。那我们说读小说啊，至少读小说的人呢可以粗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小说归小说，只是全心全意的在看这个小说，好像那个就是跟看八卦新闻没什么差别哦。然后把它看完，哦，只是一个别人的故事，然后就放下了，就过去了。那当然这本小说里面很多悬疑的东西，很多引人好奇的东西，那是很有意思。但是这样的读法呢，读完了也就过去了。那还有一种读小说的人呢，总是把小说里面的人物跟自己生命情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呢，会做一点联想，会做一点分析，做一点思考。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的生活还真的是蛮有帮助的，然后也才能够让这本小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作用，而不只是他是他，我是我。所以呢，下个星期呢，现在到下个星期还有一整个礼拜，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觉得这本《列车上的女孩》听起来蛮有趣的哦，那么《The Girl on the Train》中英文版都有，您不妨去找来读一读。然后下个星期呢，当我们在谈罪恶感、谈外遇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更清楚一点的概念。然后，等到第三个礼拜，我们来谈它的结局，以及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路发展的时候，您就会更与我心有戚戚焉。那如果您没有机会看到小说的话呢，其实也没关系，只是缺少了一部分的好玩。可是另外一部分的好玩就是说，这个人的心理动态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或者说很多都是可能我们以前无解的问题，这样聊天讨论思考，讲着讲着就豁然开朗了，然后就对自己的人生有帮助。所以呢，邀请您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继续的收听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读书会啊，将会再继续讨论这本《列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 Charles 老师，您要不要做一个结语？
好，这本书主要是在谈心理动态的描写。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观点在看人生嘛，比如说像这个女主角，她在看别人的这个生活，她会觉得说，哦，对方很美啊，对方很好啊，这个男孩，她甚至替这个男生啊起了适合她的名字，那女生呢？
外号。
对对对，
他帮他取的名字，对，因为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就帮他取名字，凭他的想象。
是，那女生也是嘛，哈，帮他取一个
好美的名字，
好美的名字，觉得他应该是在
对，
做艺术的啦，那他先生应该是做医生啦，类似这样子哈。
想象他们的生活多么的美满。
对对，那其实用这种方式不断来让自己，就是说，哦，他有个憧憬，他很崇拜对方，但是每个人真的都有他的痛苦，所以其实是自己的一个思想的焦点而已。
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思路方式，你的思路方式是真的代表着我们用它在创造我们的人生。
是，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祖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一束馨香送给您。